今天的读经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乌西亚娃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翅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以万军之耶和华。
好，各位弟兄姐妹，圣日平安。我们今天的这题目呢，叫做
认识你自己。
好，那这个题目本身就有蛮多的挑战在里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们最认识的人应该就是我们自己，对吧？我们要了解别人比较难，我们很难去了解别人的爱好啊，别人的心情啊，别人对某件事情真实的想法啊，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去猜啊，去揣测啊，去想啊，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们中国人也会知道，也会常常讲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对吧？那当我们去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外向的，对不对？我们在讲，我知道这个人啊，我认识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面貌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他内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而且我不是真正认识他。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些相识的人，他们到了最后闹矛盾，或者说开始起纠纷的时候，你会听到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到今天我才真正认识你，对不对？那就表明说以前可能就不是真正的认识啊，到今天我才真正的这个认识你。所以这个我们一般的关注跟焦点都是放在对于他人的这个认知上啊，可是呢，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其实是叫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啊，也并不觉得说这件事情有什么值得操练的地方啊。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我自己吗？啊，我对别人的看法可能是有偏差的，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不合适的啊，那我对于我自己的评估，对于我自己的看法，对于我自己的认知啊，难道还有什么需要去改进或者需要去成长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讲这个题目的一个原因。我们先从一个新闻事件开始啊，一个故事，蛮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1995年呢。在美国的匹兹堡，就 Pittsburgh 啊，就钢铁之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在美国的 Pittsburgh， 在美国的匹兹堡，有一个名叫阿瑟·惠勒的人 ，Arthur 啊。那这个人呢，有一天呢，读了一本书啊，这是一本关于间谍的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就提到，间谍常常用的一个通信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很多间谍呢会用柠檬汁啊来当做墨水去写字啊，去写信。用柠檬汁去写信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当这个笔记干了之后呢，这纸上是没有什么字迹的，你看不出来的啊，除非你把这张纸呢靠近热源啊，就是靠近蜡烛啊，靠近这个有热的有热气的这地方，这个字迹才会重新再显示出来啊。这个阿瑟·惠勒呢读了这本书啊，他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个世界向他敞开了一扇大门，他就觉得自己懂得了比别人更多的知识。也知道了别人所不知道的秘密，所以几天之后呢，也就是1995年，几天之后，在匹兹堡， 发生了接连发生了两起银行抢劫案，这就是阿瑟惠勒。接连发生了两起银行抢劫案，我们知道说一般这个银行抢劫案呢，你很多人都会戴着面具啊，口罩啊，对吧？你至少说自己要给自己遮挡一下，免得被抓。可是呢，那一天这个阿瑟·惠勒去抢银行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戴啊。我们一般说还要穿一个是一个戴帽子的这个衣服，对吧？稍微对自己有点遮掩。他什么都没有戴，他就这样就到了银行里面，然后就接着接连抢了两家。这个是当时拍的这个视频，他拍的这个照片，就当时监控拍的这个影像。他留下来的影像其实不止这一张那他还走出银行大门就发现呢，他自己就发现了说，这个大门那边有摄像头摄像头正好对着他。那他也看见了，他也知道了这个摄像头正好在对着他。可在那个影像里面呢，那他就对着这个摄像头呢就微微笑了一下就他在微笑，他很放松。所以警察呢去审判这个案子的时候，或者去破这个案子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有问题，要么他是疯就要么他是什么，要么他就是有毛病，对吧？要么就是他在人世间觉得生活太苦了，他想要去吃牢里的饭他就等着自己被抓的。所以大家就是带这样一种心态去的。那因为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遮挡，要抓他很容易所以在当天呢他就被抓了。可是他被抓的时候呢，警察就听见了他在一直不停的在讲一句话，他觉得自己被抓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一直在重复，一直在讲那句话，就是说什么呢？说我涂了柠檬汁的，就我涂了柠檬汁，就是他在去抢劫银行之前，他在自己全身上下涂了柠檬汁。然后他认为呢，说我只要不靠近有热气的地方，你就看不见我，银行摄像头也看不见我。这警察就觉得不可思议嘛，你看人家看不见你，人家怎么知道你抢劫呢？对吧？人家怎么知道你是在抢劫？人家怎么把钱给你的？人家都看不到。可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他就觉得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只要柠檬汁，用柠檬汁来写字，不靠近这个蜡烛或者是火，这个字迹就不会显现，字迹就隐形了。那我呢，在我自己身上涂了柠檬汁，你也就看不见我那他是这样认知。你觉得他是，就是所以这个案件就变成当时非常有名，这大家去给他做那个智力测试，发现他智力也没有问题，就他也没有我们像想象的那么傻，就他不是一个傻子，他的智力跟普通人也差不多的也差不多。可是他就在当时的时候，他就陷入到这样一种认知的这个陷阱里面，他就觉得说我只要涂了柠檬汁你就看不见。所以这是一个事件一个1995年发生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为什么会有名呢？因为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有人专门去做了一个研究也去做了一个调查。那这个研究调查呢，就不只是限于阿瑟惠勒，就不只是限于这个罪犯。那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个教授加上他自己的这个研究生的学生这个是教授中文把它翻成邓宁他的 first name 就是 David David Dunning。 然后呢，他这是他的研究生学生叫 Kruger 克鲁格，中文把它翻成克鲁格他就去做了试验就做了调查。那是很严谨的一个调查，那也这个调查就后来就成为在认知学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调查，也就是后来称之为达克效应。达克效应是什么？就是用了他们每个人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大写，叫 DK 就 DK 中文就把它翻成达克效应。 他不是去找这个阿瑟惠勒，他是去找的所有人，就随机的去找啊。比如说今天把我们所有人哈、啊，把我们今天在座的这所有人，聚在一起啊，让他们干什么呢？让他们去下棋啊，打球啊，这个读书啊，看写自己的这个观点啊，讲自己对某一件事情的这个看法，然后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对于自己的评估，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面都不准确，而且这不准确呢，比较离谱。你要么就是高出很多，要么就低出很多。所以你要看呢，要么人就很骄傲，要么人就很自卑，是吧？那他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他就发现说，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越少的时候，越不清楚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效应呢？他就会有自信，而且叫什么自信呢？叫做过度的自信。那这个顶点呢，又有另外的一个称呼的，这个最高峰叫做什么？叫做愚蠢的高峰，叫做英文把它叫做Mountain Stupid。就是愚昧的顶峰啊！可是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人在愚昧的顶峰的时候，是最什么的时候？是最自信的时候。就是你越蠢，你就越自信，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哦，就是我们其实对这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清楚，一点都不明白，可是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愚昧的高峰啊！愚昧的高峰就是这个人在自我认知的过程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存在。那这个效应就是世界公认的一个效应啊。今天我们把我如果把我们今天拉去做试验的话，得出来的效果其实也是大差不差啊，也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认识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做自我的评估我们是会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或者说要有一个提醒，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正确的自我评估。那这个高峰过去了，过去了。如果说你很有幸，你的人生当中有成长，你也有不断的自我的长进，你也不停的在给自己做加深的这更新的这个评估，那你对自己了解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就会出现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叫做低谷。就其实你在成长，其实你在前进啊，其实你一天天变得对自己越来越有认知，而且你也越来越真的是越来越有智慧啊。可是又会变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变到你会进到低谷。那低谷就是什么？就是低估自己啊，就低估自己啊。低估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不要去尝试。什么话都不要说啊！你有没有看到吗？就你看到有些人呢，自信到过度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啪，什么话都说，对吧？可是你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时候，就是他会把自己缩起来，然后把自己躲起来，然后就觉得说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能够啊！明明他唱歌唱的比别人要好，可是他会觉得说：“哎呀，我不要，我唱的又不好啊！我不要唱歌啊！”他可以有很好的这个文学的这个天赋，他可以写很好的文章，可他就说：“哎呀，我不能够跟李白比，我不能够跟这个托尔斯泰比啊！我不要写了，写出来丢人现眼。”他就会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低谷啊！就你的自我评估太低了。前面一个问题是自我评估太高了，后面一个问题就是自我评估太低了。那所以呢，你又要从这里面要走出来啊，要走出来，过高峰啊，过低谷，然后你才能够对自己有一个真正恰当的、合适的、合宜的一个自我的评估啊，你的人生还能够不断的成长，还能够看到你前面有更多的空间、更大的可能性是可以让你去追求的，是可以让你去。是可以让你去向往的啊。那这个就是在自我评估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苏格拉底就认为说，人
一生当中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呢？不是你认识植物、认识动物、认识生这个物理学天文学或者说是化学，不是。他说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智慧是什么？是认识你自己啊，认识你自己。所以这是希腊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他们的神庙里面都是刻着这句话，叫做人啊，认识你啊自己啊。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可是人认识自己不容易的，哈哈，认识别人反而比较容易啊。我们常常会讲到说这个日久呢就见人心了，对吧？患难呢就见真情了。换句话说，这些环境的这些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身边的人，可是呢要认识自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外在的一些助力啊。那第一个呢，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东西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啊。那这个是我们曾经讲过的，我不会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第一点上。第一个是什么？透过神的圣洁看自己啊，透过神的圣洁看自己，看到自我的真相啊。自我是有真相的，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很多时候看自己的时候也像雾里看花一样，不是那么清楚那么明白。所以我们今天用了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呢，到第六章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段记载，就以赛亚就见到的异象啊。那在起先的时候，以赛亚已经开始做先知的这个工作啊。如果我们去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愤怒的青年啊。那这个青年人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他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他骂了很多人啊，他眼睛所能看到的所有的人他都骂过了啊，无论是祭司啊，无论是官长啊，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啊，甚至是儿童啊，皇帝啊，这个大臣啊，收税的啊，农民，商人啊，这个漂亮的女人，不漂亮的女人，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啊，凡是在他眼睛所能看见，所有的人在以赛亚先知眼睛里面看上去都是不顺眼的。他看这世界不顺眼，他看别人也不顺眼。那当然呢，在这种潜台词下，你快看，你去观察一下你身边的人啊。就当你看见这样的愤怒青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或者在中国大陆，我们把它简称为愤青。你看到这些愤怒青年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但他唯独看样东西他是顺眼的，看谁呢？看自己是顺眼的，对吧？所以他才会那么愤怒，他才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可以去愤怒啊！所以以赛亚就是一个愤青啊，就是一个很愤怒的一个青年。结果呢，他在异象里面就看见谁呢？就看见神啊，他看见神，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对吧？然后衣衫垂下遮满这个圣殿，然后旁边有什么呢？有撒拉佛，撒拉佛就是天使，那这个天使是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着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然后呢就听见那些天使们，那些荣耀的天使们在呼喊什么呢？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什么话都没有讲啊，其实就是说也没有说以赛亚先说，也没有说以赛亚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来给你做一个诊断啊，或者我来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都没有说啊，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先知在那里，然后先知在那里呼喊，然后说圣哉圣哉圣哉。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里面说，在那一瞬间啊，在那一瞬间，先知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很多时候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人称代词不是这个。我们比较喜欢说祸哉 Frankie 你灭亡了。 对吧？哦，祸灾，或者祸灾谁谁谁，或者祸灾美国，美国要灭亡，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讲。我们今天看微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祸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你要灭亡了。我实话告诉大家，从以赛亚先知讲的这句话开始到今天为止，很少有人会去重复以赛亚先知这句话，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谁会灭亡。我们也在以抗戏的心态来看到底谁会灭亡，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少会把这件事情用第一人称 来表达，对吗？祸灾我灭亡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认知。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视线从往外看变成往里看啊，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自己人生当中必须要进行的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操练，就是你需要把视线往里看，要看自己啊，不要去看身边的人，不要去想说或者不要去判断说我身边谁谁谁是要灭亡的，不是。你要，我们要看，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看自己，因为你看别人，你很容易可以看出自己的超凡脱俗。但是呢，你要看到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跟别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人要真实的看到自己。你不能够去透过你身边的人，你没有办法透过你身边的人，任何一个人可以看清楚自己。大家要注意，我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做自我评估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以人来作为对比的对象的。就是我们去对比了人，然后我们给自己一个评估。所以这个评估很多时候是会有偏差的啊，因为你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是可以找到缺点啊。我曾经听过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啊，有个人曾经来问我说，赵牧师，他说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谁啊？那我说，如果要把耶稣基督算在里面的话呢，当然是耶稣最聪明了，对吧？那他说那耶稣不算啊，然后说那最聪明的人是谁啊？那我说，那如果照圣经记载的话，那就是所罗门嘛，对吧？在他以前没有像他的，在他后面也就没有像他的啊。他说詹姆斯，他说我觉得我在有些地方比所罗门还有智慧，对吧？你说这句话有说错吗？但是你说他有说错吗？他没有说错啊，所罗门确实有一些地方。不那么聪明的，对吧？你娶一千个老婆，这件事情肯定就不聪明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他在讲这句话，他是真的有这样的认知，他就觉得说，那是我，你看我也没有去拜偶像，对吧？我也没有去拜偶像，我也没有去娶异邦的太太，对不对？去娶外邦人或者说拜偶像的人来做自己的妻子。我也只娶一个妻子，我这东西拿出来跟所罗门比比，那我当然是比他智慧啊！你说他有说错吗？他没有说错。我这个人能够通过这样的比较比出自己比所罗门还智慧，对不对？那你说，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比较的话，那我们就是天下少有的。什么数一数二的嘛，对不对？我跟所罗门，我在这个事情上比所罗门有智慧，对不对？我在那件事情上比什么人有这个能力哈啊，这个 NBA 球星这个球那么容易投进去，都投不进去。如果换我去投，我一定能投进去，对吗？你当然了，你如果以人来作为标准去来做自我评估的时候，这个评估一定会扭曲的。你在任何人身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优点，任何人 任何人，无论是谁，无论这个人有多么高尚，有多么伟大，有多么有多么了不起的丰功伟绩，只要你去找啊，你去找李世民，你去找这个汉武帝，你去找秦始皇，我问你，你如果拿自己跟他们比，你能不能够比出自己的优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所以参照物如果不对的话，你的评估是不准确的啊，你的参照物如果是不对，你的评估就是不准确。所以以赛亚先知的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透过谁呢？透过神，透过神的圣洁看自己，你才能够看见自我的真相啊！以赛亚先知去看，透过这个社会，透过人来看自己，他看不见的，直到他看见了万军。这个君是君王的君啊，这是一个错别字啊，对不起。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他才突然之间明白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祸灾我灭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透过他人看见自我的真相，因为那个人他也是一面扭曲的镜子，他不是一个可以让你来做参照做比较的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只有在神的圣洁里面呢，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打比方，David大哥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白不白？
白的，
有多白有多白啊？我们没办法去比较的，对吧？我爸爸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美光仪穿了一件白色的这个外面的一件外衫，白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比出白不白呢？你可能只有在刚把一件新的衣服，从来没有穿过的，从来没有洗过的衣服拿过来一比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一件已经什么，已经不够白，对吧？对不对？就你回到最原初的、最原始的、最开始的那一个起点，你才能够说，哦，原来我不够白。那你说，哦 ，David 大哥这件白色的衣服明显比我爸爸这件白色衬衫要白，对吗？对不对？明显的，我可以看得见，我可以看得见。那所以只有回到那个原点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我不够白。你在一群全部都洗过的这个穿过的白衣服里面去找白，你就找不到自己到底有多不白。只有你回到那个从来没有污染过的，从来就没有这个穿过的啊，完全没有瑕疵的那个上面，你才能够看到啊自己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神是我们的参照物啊，神是我们的参照物，这个是我们只有我们在自己人生当中一定要遇见的一件事情。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使徒保罗在什么时候才发现自己是个罪人？耶稣在大马士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说什么，哦，原来我是什么，我是一个罪人。在哪里面才能够看到？在神的圣洁里面才能看到。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透过信心看自己，透过信心看自己。这个信心是指什么？是指对，是指 自信呢，还是指什么？我们在后面会讲的，就看到你自己生命的可能性。第一个问题很可能是自我评估太高，第二个问题很可能是你的自我评估太低。我们举一个例子，很熟悉的例子，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四章，这句话呢是摩西对上帝说的话。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上帝叫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摩西这句话呢，就一句话就怼回去了， 就跟上帝讲什么，就跟上帝说，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吧，啊，就爱谁去谁就去，反正我摩西，不去。所以人的自我评估，就我们前面讲到，人的自我评估可能有两个极端，要么就太好，要么就太差。你要么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要么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摩西的人生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有这样的两个极点。他四十岁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对不对？四十岁的那个时候的摩西，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那这个时候他是通过什么来看自己？他是通过极度的自信来看自己。当一个人极度自信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能做，什么困难我都能够克服得了，对不对？我们讲过很多这样的话的，人定胜天，对不对？这个是透过什么看自己？透过极度的自信来看自己，说我们能够胜过什么？我们能够胜过天，欲与天公势比高，对不对？这些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自信去看自己的时候，觉得什么难处我们都能够克服，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对不对？耶稣跟门徒们趁着这艘小船到了海上，海上起了大风浪，起了大风浪，在风浪来的时候，谁挺身而出呢？当然就是那些会打鱼的门徒嘛，对不对？彼得啊，约翰啊，就去了。好像那这个圣经里面说他们撑到一个地步，摇橹甚苦啊。这个风浪越来越大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发现说，哎呀，不行啊，做不到啊，做不到，这风浪不是我们这些专业的水手能够胜过，要胜过就能够胜过的，不行啊。然后才去找耶稣，对不对？那这个是一种状况，就是说你当你碰到风浪来的时候，这些风浪刚刚来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哪会想到去找耶稣？那耶稣根本不在他们眼睛里面，他们觉得说我不需要的，我为什么需要耶稣？这个是木匠的儿子，我们是专业的水手，我们经过大风大浪的，对不对？我们就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些事情当然是我们自己解决嘛，我们自己来 handle， 对不对？挺身就去了，就觉得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战胜不了的，在这个风浪里面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个叫什么？叫做自我评估太好。自我评估太好。我姐夫是做船长的，对吧？船长一船的人都要听他的话，对不对？他就是这个船上他可以发号施令的人，可是他要很清楚知道说这东西我胜不过的，对不对？我胜不过。那有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在海上发生的这种趣事的时候，就说那个风浪来了，他在船员面前就是镇定自若，就说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心里面在干嘛，在打鼓，咚咚咚咚咚咚，知道说，哎呀，上帝，你要来什么？你要来帮帮我，对吧？你要来帮帮我，我只能做这么多了啊！我只能做这么多，我只能够下这个命令，我只有下达命令。可是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去掌握的，那不是我们可以去把握的，对不对？我不能够说哦，没有关系，看我的，我们也能够胜过。看你是看你啊，可是有什么用？有时候是没有用。所以这是第一个，你太好。第二个呢，就是摩西八十岁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是你爱打发谁去你就打发谁去啊，这个就干嘛呢？就变成太差了啊，就变成太差了，就变成说我什么都做不了。那这个时候摩西就进到另外一种情绪里面，另外一种自我评估里面，这种评估叫做过度的自卑啊，任何事情过度了都不好的。自信过度了就叫狂妄，那自卑过度了，有时候你自己谦卑过度了就是自卑，对不对？那所以当摩西八十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他是透过自卑来看自己。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的题目是说透过什么？透过信心看自己。 不是透过自信看自己，你透过自信看自己，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够做；你透过自卑看自己，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对吧？可是我们今天是说透过什么呢？透过信心。透过什么样的信心？透过对谁的信心？透过对神的信心看自己。透过对神的信心看自己，你就能够看到你我生命里面更大的可能性。你要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可能性。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生命里没有可能性，我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才疏学浅，我也没有什么知识，我也没有什么文化，我也没有什么很专业的这个训练，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能力啊。那当我们这样去做自我评估的时候，我们是透过自卑看自己，对吧？那可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透过对神的信心看自己。我们透过对神的信心看自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性。透过摩西去看以色列民族，如果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红海旁边，结果是什么？如果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红海旁边，结果是什么？灭亡嘛，对不对？可是是谁带领？谁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红海旁边？是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红海旁边。透过摩西，你要看见谁？你要看见神，看见神，你就能够看见可能性。你就觉得说，这个红海是过得了的，对吗？这红海是过得了的。摩西举杖，红海的水就分开。我们自己透看看自己，大卫如果说是看自己，说哦，他如果是透过自己去看自己的人生，他去写诗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写。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问大家，什么叫做死荫幽谷？就是你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你才叫做死荫幽谷。如果你自己都已经没有希望了，你对身边的人更没有希望了，谁能够带领你走出死荫的幽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自信来带领自己走出死荫幽谷。只有透过谁？只有透过那一位与他在死荫幽谷同在的神，对吧？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那这就有了什么？就有了可能性。没有神就没有这个可能性，有了神，你的人生就有这个可能性，对吧？那耶稣把门徒叫来说：“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吧？那这个，那门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这些门徒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绝大部分人都一样，就我们是身市井小民，我们是最普通的这个老百姓。这么大的一个任务，使万民去做我的门徒，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性？没有可能性，对吧？你叫我们去做，我们怎么做得了呢？没有可能性，可能性不存在。那可是透过谁呢？透过神，对吧？透过神。所以耶稣再一次把门徒叫到一起来的时候，门徒耶稣对门徒说什么？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去做我的见证。所以透过信心，你就看见了生命的可能性，你就看到生命的可能性。很多事情，所以圣经里面有句很重要的话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可能性，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里面那个老头子是倔驴一个啊，倔驴这个一头啊，怎么都不可能信主的，对不对？不可能，对不对？那这个不可能是透过什么来看呢？是透过你自己来看，你会说不可能。 可是我们需要把谁带进来？需要把神带进来。我们需要把信心放在谁身上？放在神身上。只有透过对神的信心，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可能性，对不对？你问这个陈长老说，你三四年以前，你问他说巩阿姨能不能够信主？那是不可能。可是你要把谁带进来呢？你要把神带进来。要把巩阿姨带到谁的面前呢？要把巩阿姨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不断的来带祷，我们把神带进来。我们就把神带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把什么带进来？就把可能性带进来，对不对？那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去传福音，我们跟邻居传福音，我们跟亲朋好友去传福音啊，我们跟这个某一个很悖逆的年轻人去传福音啊，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我们不知道这句话说出去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进展。但是我们只有透过信心去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人生就有很多的可能啊，就有很多的可能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哈啊，我们需要透过信心看自己，看到生命的可能性。好，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几句话，就是说你要去掉那个自信啊，那个过度的那个自信，通过那个信，就是对神的信，你才能够看，我们才能够看到看到自己生命更大的可能性啊。第三，有透过神的爱看自己啊，也是看自己啊，透过神的爱看自己啊，有突破狭隘的界限啊，狭隘就是你我人生的某种状态，就是我们自己可能是处在一种非常被挤压的一种状态啊，可是我们自己又不觉得。举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门徒们发生的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第九章就讲说，耶稣呢，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就先打发使徒们在他前面走，要为他去预备这一天的住宿啊，饮食啊，结果门徒们去的时候呢，就到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就到那里去借宿。可是那个撒玛利亚村庄里的人呢，不接待他。不接待他的原因很简单，说因为你们要去哪里呢？因为你们要去耶路撒冷。那这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就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应呢？因为撒玛利亚人认为说拜上帝不应该在耶路撒冷，是在他们自己的山上，不能够在耶路撒冷，是在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地方啊。你要去耶路撒冷，就是说明你的信仰或者你的认知不够这个纯粹啊。然后呢，犹太人呢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看不起这个犹太人，所以这是种族之间的民族之间的这一种互相的这种敌视啊，互相敌视。所以因为他们面向耶路撒冷呢，所以那个撒玛利亚人就不接待他们。这是不接待。那不接待以后呢，圣经里面说，他说门徒啊，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啊，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就是说你要我这样去做吗？你要我这样去做的话呢，我就这样做了，我就把火降下来，就把他们全烧死。我们这里看到一种不对等啊，不对等。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报复一定是不对等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说有仇必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一个法律基础叫做对等啊，对等的报复，有对等的这个价值。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报复是不对等。 比如说我今天打了 Frankie 一个耳光， Frankie 你会只打回我一个耳光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对，如果你要打得过我的话，那肯定就是拳打脚踢，对吧？你不会说你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就还你一个，你只打我一个我也只打你一个，没有的没有的，你一定会过分的，一定会过分，对吧？你杀了我爸爸我就杀了你全家，对吗？对不对？你没有见过说哪个人说这个你打伤我一只眼睛我就还你一只眼睛，很少会有这么克制的报复的，报复都是会过分的或者会加倍的。那你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不对等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是不接待。可是呢，门徒们想到的是什么？啊，门徒们想到的报复是什么？门徒们想到的报复是说，想到报复不是说，哼，你们不接待我，下一次你们来，我们也不接待你，对吗？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嘛，人家只是不接待你嘛，对吧？你顶多也就是不接待对方作为回报就好了。可是门徒想到什么？杀人。不接待就要杀，对不对？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心情，或者很可怕的一种想法。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门徒们在耶稣的耳濡目染下面已经将近三年半的时间，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快要钉十字架了，他们跟耶稣跟了三年半的这个时间，在这个时候跟随这位上帝就是爱的这些门徒们，在这个时候讲了这么冷酷的一句话，说什么？说他们不接待我们就把他们杀死。而他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处在这种状态里面？没有意识到。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如果知道，或者他们稍微觉得说，哎呀，这句话有点过分了啊，这句话好像不太应该，他们这句话就不会说出来。他们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说我这句话很凶恶、很狠毒、很残酷，他们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可能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他们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有没有可能性呢？有的，有的。所以耶稣在后面讲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哎，我告诉你们，我来不是要什么？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提醒他们说，哎，我来，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救人。杀人永远比救人要容易。杀人永远比救人要容易，杀一个人一刀就够了。你要把这一刀的伤害，要把这个人从死亡线上抢回来，那医生不知要多少刀才能够把这个人从死亡线上抢回来。那所以你去看一下，那你觉得在这件事情里面，到底谁更可恶一点呢？是门徒比撒玛利亚人更可恶，对吗？可是门徒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可恶。门徒也从来没有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多么心胸狭窄的人，他们没有这样的觉得，他们没有这样的这个认知。所以我们只有回到圣经里面去看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透过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局限跟狭隘。耶稣有没有去报复撒玛利亚人？耶稣呗，也是说我来是要救他们，不是要灭他们。那门徒在十字架下面看到的耶稣，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不对？那保罗在斯提凡被打死的那一天，看见斯蒂凡在石头砸过来的时候，保罗就在旁边拿着那些打人打 那些打石头的人的那些衣服啊，因为那些人要脱了衣服去砸那个石梯板，衣服没有地方放，就把衣服放在保罗身上，保罗去看管这些衣服。那保罗就看见这个石梯板被活活的这个打死，可是他生命里面没有报复，没有这个咒诅啊，他就看到说，哦，原来生命里面或者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这么样的一种爱，这种爱是不狭隘的啊。所以保罗受影响，保罗也看到这些真实的这个见证，所以他才能够去把外邦人啊，一定要去告诉外邦人说，上帝不单单爱犹太人，上帝也爱外邦人。我不单单欠犹太人的债，我也欠谁的债？我也欠外邦人的债。你要知道这句话，这句话保罗说，我不单单欠犹太人的债，我也欠外邦人的债的时候，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突破狭隘的界限。什么界限？民族、国家、肤色啊，种族啊，地域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啊，语言啊，那这些东西都会限制我们，都会把我们控制在一个狭隘的一个地方啊。我是中国人啊，他是美国人啊，他是法国人，他是英国人，这些东西都会把我们限在狭隘的这个界限里面。我们只有透过神的爱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狭隘，我们才会去求神能够把他的爱能够充充满满的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学会像神一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就讲到这个认识我们自己啊，认识我们自己需要透过别的啊，需要透过神啊，需要透过神啊，透过神的圣洁看自己啊，就看到自我的真相啊。那透过透过这个对神的信心看自己，就能够看到我们自己人生有更大的可能性啊。那透过神的爱看自己，也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狭隘，让我们能够突破这个狭隘的界限啊。所以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自我评估上啊，可以有这样的这个操练啊，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对吧？这是圣经里面说，就你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不要站在愚昧的高峰极度自信啊，也不要站在这个失望的这个低谷呢，极度的这个自卑啊。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虽然我是一个罪人啊，但是虽然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借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什么都能够。我什么都能行，那这个就是我们自我评估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局限性，引导我们去找那位无限的神，也看到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愿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啊，也能够更好的去在接下来的人生路程当中能够为神效力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Amen.